啊，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知道，再过几天就是中国的农历春节，中国的新年。我们在中国啊，通常都要拜年。那在中国的时候，大陆我们大家都会贴对联。当然，像美国我们不会贴对联。那么农村人，像我们家是农村的，那我们农村人喜欢贴一个很大的一个红字，就叫一个福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贴到家里的墙上呢，或者门楣上，啊，但是呢，我们那儿贴呢，它不是正着贴，它要什么倒过来贴。那么看见了就是你看见佛字，你们家佛到了就佛到了，啊，感谢神。所以说首先祝大家春节快乐。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到的题目是世比寿更为有福。那我想大概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肯定会有点望文生义，因为啊教会肯定缺钱了，开始要讲奉献的事情。因为通常我们人理解这个施呢是施舍，是奉献金钱。那么确实也是有一些传道人用这个题目来鼓励弟兄姊妹奉献。那么甚至这句话被那个佛教徒甚至其他宗教都会使用这句话鼓励人家来多多的奉献那个香火钱。那但是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去看这个圣经呢，如果看这句话原文的出处在圣经上，看它的上下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世比寿更为有福绝对不是讲奉献金钱的事情，那是讲基督徒奉献的侍奉神的心态。这是所以说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主题。那我们从去年开始从去年我就一直是围绕这个基督徒侍奉的心态，那我的讲章基本上就是讲这个侍奉心态。那么今天应该是最后一讲，讲基督徒侍奉心态，这个是世比寿更为有福。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那既然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知道人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那么我们知道教会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家，如果是我们这个家是这个属灵的家的一个分子，是这个属灵肢体身体上的一个肢体的时候，那么作为基督身体上肢体，基督徒应该发挥肢体的功用，参与侍奉，委身一个教会，参与教会的事工，来发挥自己的功用。那我们知道这个侍奉往往不只是我们在教会付出，而且侍奉是跟我们属灵的生命很有关系啊！如果我们侍奉参与侍奉，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会借着我们的侍奉呢，会得到成长，会更加成熟。那借着侍奉我们可以实践我们自己的信仰啊，借着侍奉我们可以操练我们的信心，借着侍奉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信实，神的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么借着侍奉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信的这位神。所以说参与侍奉是基督徒人生上最蒙神祝福的一个途径。但是我们知道在北美的大多数教会，不管是华人教会还是美国教会，那么参与侍奉的基督徒往往是少数通常呢只有会中的20%左右。那么在2011年这个 Christian Post 这个报纸呢，他在2011年6月26号他登了这样一篇文章，他写的是 Church Dilemma 80% of flock is inactive。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教会里头啊，大概 80% 的人呢，会众呢，他是 不动的，真正动的这些人呢只有 20%。 那么所以说他们给这个 80% 的这些会众呢起了个名字叫什么 Church Observer， 就是教会的观察员，他是来教会来观察别人在侍奉。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侍奉对基督徒很重要，但是为什么基督徒不肯来参与侍奉？尤其是往往我们教会一项圣工，我们邀请弟兄姊妹来参加教会的圣工，或者甚至是邀请一些弟兄姊妹来负责一些团契啊，或者是甚至来做执事这些事情，那么往往很多人就会马上摆手啊，我不能了，我不行了。那很多借口呢，就是说是有的人说是我属灵生命不成熟啊，不能做这个事情，做不了。那么也有人说我没有属灵的恩赐啊，没法参与侍奉。 那一人说我工作也太忙了，我的学业也很紧张啊，没办法做。那也有人是说家里的压力比较大，家庭压力比较大啊。那也有人说他是精力啊，精力不够，时间不够，我年龄大了，时间精力不够了，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借口。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无非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中国人呢很会算计，得失心很重，那么往往教会请他去参与一项服事的时候啊，他就心里就会盘计会算，那么我参与这个侍奉是不是对我有没有什么益处，有没有好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好处。那么呢他也会想这个我来负责这项事工啊，这个会不会负这个要负这个要不要负这个责任啊，这个责任太大，担不了这个责任。那么还有呢，很多人是觉得我参加这个侍奉负责这个事情会不会得罪人啊，所以说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往往会考虑到很多的原因不肯去参与这个侍奉。那么更不要说我们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做很多工作，那么还有人来有人弟兄姊妹不能理解，甚至有人来误解，或者是有一些那个重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大家很多人就更加不愿意出来服侍，尤其是对教会长期在教会服侍的人。我们知道在教会长期服侍很多时候会心力会交瘁，那很多时候会很疲乏很软弱。那这个时候往往如果是要别人再来不理解甚至是误解或者重伤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的是我干嘛这么辛苦在教会做这个事情啊，不如不做了。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参与侍奉啊，往往有很多的原因不肯参与侍奉。所以说很多人大家宁可在教会愿意去接受别人的服侍，却不肯出来服侍人。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知道是比受更为有福，他很可能就会选择去拒绝参与侍奉。那如果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如果不明白是比受更为有福的意义，那么他的侍奉也不会长久。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要借着查考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一节经文，我们来思想是比受更为有福的真正的含义。让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的早晨，主你的儿女来敬拜主，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要来在这里遇见你。主啊，早晨正是求主你灵与主你的儿女同在，主你的灵在这个会场运行，主你来看我们每个人的心，看我们每个人的眼睛。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主啊能看见主你话语的奇妙，看见主你的信实，也让我们的心打开，愿主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好让你的话真是成我们生命的帮助，成我们生命的力量，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你说过，主啊，教会是你的身体，你是教会的头。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主你的儿女在这个肢体周围，这个身体上肢体都能发挥我们肢体的功用，让我们主要借着侍奉主要能够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经历主，更多的从你那里蒙受你的祝福。主要我们真是谢谢主，愿主你早晨借着这篇信息，主要让我们每一位主要听到的主能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照旧，得到安慰，得到帮助。主要也帮助主要是让我们每一位听的讲的都从你的话语里头主要真是能够得到主你的亮光。愿主你亲自来祝福主啊每一位来面前的，让我们接着你的话，主啊我们真是能够每一位主啊真是能够满满的得到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要读一节经文，先读一节经文，然后要读一段经文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这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请。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帮助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那么这一句话是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那么如果是要想看这一段话，保罗为什么讲这一段话，他讲这一段话的目的是为什么。那么所以说我们要看更长的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20章17到38节，我们请这个服侍同工把它打出来。经文《使徒行传》20章17到38节。 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到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伟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困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群羊群，所以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就昼夜不停地流泪，警戒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记忆。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双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个保罗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在这个第三次宣教这个旅程呢、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给他引导，给他启示，催逼他，要他在五旬节之前呢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为什么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圣灵神给他有新的带领。那么他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因为他知道他到耶路撒冷去呢会受到很多的犹太人的逼迫，很多谋难，但是圣灵一直催逼他，要他在五旬节前就要赶到耶路撒冷去。那所以说保罗呢，他就直接想要去想要越过这个从那个亚细亚省呢，就越过这个以弗所教会，就直接去耶路撒冷。那么是他路过这个米利都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人去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过来，要请他们来跟他们话别。那么我们知道这不是一只普通的话别，因为保罗知道他这是也许他这是生前他跟米利都这个以弗所教会长老最后一次的见面，面对面的交通。那么这是一只很重要的一只会面。我们知道，那么弟兄姊妹肯定会问呢，为什么保罗一定要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会面？那么保罗，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在亚细亚省建立了许多教会，以弗所教会只是其中一个。 那么以弗所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中他亲手建立的。啊，到了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呢，他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待了整整的三年时间，用神的话来建造，在建立这个教会。那么当然他对以弗所教会很有感情。那这不是他要建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初代教会，基督教史上初代教会五大教会之一，在初代教会里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初代有五大教会，一个是耶路撒冷教会，一个是罗马教会，一个是以弗所教会，一个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教会，还有一个安提阿教会，这五大教会。所以说是保罗知道以弗所教会将来他要在教会初代教会里面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是保罗要特地，不只是他对教会有感情，他也知道教会将来要在教会初代教会史上起的重要的时候，他就特地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过来，从以弗所请到米利都这个地方跟他们最后一支话别。那当然他是请的教会的长老，是教会的核心同工，不是请教会所有的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人之将死什么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们知道一个人临死的之前他讲的话一定是什么肺腑之言，一个金石之言，一个最最重要的话，他要在死之前一定要把他什么讲出来。那么保罗这一次他知道以后再也不会跟以弗所教会的人会再一次面对面交通的时候，所以他的话一定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地方的经文呢，我觉得弟兄姊妹要都去看。一个是什么生命记，生命记是这个摩西在他临死前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你看生命记，你就看见像一个老人一样的一直反反复复的教导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命令，不要离开神的道，一直跟他们讲这个话。那么还有一段经文你可以看耶稣雅记，耶稣雅记的23章24章，那是耶稣雅他年老之前呢，他要离开世界之前他跟以色列人讲的话。所以说耶稣雅记的23、24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看这个在使徒行传在这约翰福音里面，是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的话。所以说约翰福音14章17章也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这个地方这是使徒保罗他要最后一次跟以弗所教会的同工交通，所以这段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所以说这些话是使徒保罗给以弗所教核心同工一些语重心长的一些吩咐。那么这些话对当时听的人来讲是一些金石之言，一些肺腑之言，非常重要，生命攸关的话。那么在使徒行传这个20章17到15节保罗讲的这一段话当中，那么保罗首先他总结，他讲他自己在以弗所教会的侍奉，讲他如何的来用神的道来建立教会，如何的为教会来辛苦，那么也讲明他在基督里头的心智，因为这是神召他的职事的职分。那么然后呢，保罗就吩咐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有三件事情要他们特别特别的留意。第一件事是什么事情呢？要他们忠心于自己蒙召的职分。这在使徒行传20章38节这个地方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他要教会的这些核心同工要忠心于自己蒙召的职分。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同工，他说要警惕异端进入教会。那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9到30节，他说，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他已经看见了，保罗知道将来一定有这种事发生， 所以要教会的核心同工要警惕异端进入真理教会。那么第三件事情呢，保罗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要注意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心态，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那么当然这一段是一段很长的经文，兄弟我不会来跟大家 一段一节一节的查这个经文，因为这个经文是很丰富，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那么今天我们只重于这个35节，保罗的这个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一节经文，我们主要是来看这个基督徒侍奉应当有的心态。我们知道基督徒啊，他侍奉的对象是神，但是侍奉神的具体表现呢是服侍人。服侍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在教会服侍，你是会遇见什么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有各种不同的文化，有各种不同的习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原因他们来教会。所以说当你服侍这些性格不同的人，属灵生命也不同的人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不容易。比如最简单的打个比方说教会的讲道，每一次不管是这个传道人讲的好不好，都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为什么？大家中国人讲的众口难调，众口难，因为教会里有各式各样的人，而且你有的时候你是服侍的人里面有，如果是你喜欢的人，你服侍他可以觉得心里很舒坦，但是往往很多时候你还要服侍你不喜欢的人，你也要去服侍他啊，更不要说要长期的服侍。当你长期服侍的时候更加不容易。比如打个比方说，教会要请你来带团契、带查经，带一次两次你可以觉得很高兴很乐意做，如果教会要你带一年两年，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太难了。如果教会说请你去，你说你愿意打扫厕所啊，做一次两次你会觉得很荣耀，因为你是在侍奉神。但是如果教会说请你扫一年两年厕所，这就不容易，这很不容易。所以服侍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服侍人往往很多时候你服侍不只是你辛苦，还有很多人会什么，会不理解你，甚至会什么说各种难听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你服侍的时候会付出了辛苦，竟然得不到别人的认可，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更加难受。所以说往往服侍人呢会遇到四个难处。一个难处是什么？辛苦，要劳苦。第二个难处是压力大，因为这是你教会托付你这个职任，你要每次都要去做，你不能推脱。第三个是付出却没有人理解，你很多时候你做这个事情是默默无闻在做，没有人知道，更多的时候你往往会被人误解。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弟兄姊妹在厨房服侍的，他就跟我讲他不要这个餐饮组这个服侍。为什么呢？他打饭，他说打豆了也会有人说他不好，打扫了也会有人说他不好，打扫的人说我能吃两碗饭，你只有给我一点点 一小牛饭干什么？你打到了说这个人我就这么大，你打我这么多的浪费米啊。没办法，总会有人说你好有人说你不好。在很多时候侍奉神的时候会被人误解，那么更不要说教会的牧者、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他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苦，他们却没有人能理解，也不能跟人讲，唯一能倾诉的对象就是向神诉苦，跟神来讲。如果是一般的参加服事的弟兄姊妹，你有苦了遇到难处了，你可以什么跟教会的长老啊、牧师啊、传道讲，你还可以撂挑子不干了。但是教会的牧者就不行了，你可以跟神去什么诉苦，但你不能跟神撂挑子，你跟神说我不干了，神不答应了。所以说教会的牧师更苦。我们知道在这个在民数记11章11到15节那个地方，摩西啊曾经向以色列来诉苦，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是神兴起的，神要他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四十年，领他们进迦南地。啊，摩西就是一个牧者的身份，所以说摩西有遇到过很多的苦。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在这个民数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你看摩西是怎么讲？民数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啊，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你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架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赤奶的孩子，只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肉吃，我们肉吃。管理这百姓的职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誓将我杀了，不叫我遇见自己的苦情。”摩西苦不苦？好苦啊，不容易啊，带着两百多万的人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不容易。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啊，这个书的名字叫 Pastors Cry in the Dark， 它是讲什么？讲这个作者叫 Nadine Forrest 这个人，他写的这本书。这本书里他讲了这个教会的牧者许多在牧养教会的许多的辛苦，许多的不容易。在北美教会大概有 30% 的牧师啊，在牧会的前五年他就什么辞职不干了，改换职业，不做牧师了。为什么？他做不下去了，太苦了。那么他们根据统计，有 40% 的牧师都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忧郁症。当一个人在服侍神的时候，他遇到难处，他很容易会想到，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我这样就值得不值得？所以说保罗在跟米利都在米利都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跟他们话别的时候，保罗就用这个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一句话来勉励他们：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而保罗在这里是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们要以他做榜样，以保罗自己做榜样，像他这样的劳苦服侍软弱的人，牧养教会的群羊，而且呢也要他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他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有一个正确的侍奉的态度，就是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是比受更为有福。那么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是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着，但是却在当时的时候，是当时门徒们都知道主耶稣讲过这句话。所以保罗他讲，他说都又当纪念，因为他知道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也知道主耶稣讲的这句话，要他们纪念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英文是什么 ？To give， OK，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那么 to give 是给，是付出，是给出去，给付出。那么这个 show 是什么 ？To receive 是接受别人的。那么如果你要把它这句话直接用英文一句一句一句翻译出来，是付出比接受更加有福。付出比接受更加有福。啊，大家弟兄姊妹要小心一点哦，要读话多仔细一点。这个地方圣经绝对没有讲，主耶稣这句话绝对没有讲，你受没有福，你接受别人的帮助也是神给你的祝福，也是福。但是这句话保罗在这边讲，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比受更加有福，是比受更为有福。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是这个字跟那个福这两个字它的这个属灵的含义。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是的属灵，是这个字的属灵含义。那么这个当一个人他去服侍神的时候，侍奉神服侍人的时候，他要付出时间，他要付出精力，他要付出劳苦，他甚至要付出金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他的付出没有，若没有爱的话，那么这样的付出对他的属灵生命没有什么益处。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他有讲，他讲他说什么，他说这是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他讲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楼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离散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粉扫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事，它的属灵的含义是要怎么，要用爱心去付出，不只是付出，是要用爱心去付出。如果一个人他付出却没有爱心的话，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施舍，是不是，是个施舍。那么与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就做善事修桥补路没有什么区别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伟人，他们一辈子修桥补路做善事。所以说事是用爱心去付出，那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有的心态，要用爱心去付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三个世纪啊，这个8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农村的那个是苏北那个地方有个家庭教会，那个有个老姊妹，那么他们家呢有个家庭，在他们家有个教会，他是负责这个家庭教会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他有个弟兄，他们这个家聚会的教会的一个弟兄又来找他，就跟他讲，他说我遇到难处，我急需要钱啊，跟这个姊妹想跟他借一点钱。但是这个姊妹她也是农村人呢，她家里她没有这个钱，她只能跟弟兄讲，她说我身上没有钱，没办法。他们就一起祷告以后呢，这个弟兄就离开了。等到这个弟兄离开以后啊，这个姊妹心里头啊很难受，她觉得这个是她的羊啊，她来找她她帮不了。他后来怎么办呢？他就跑到这个县城的医院去，去卖血。那个时候在8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啊，现在这个捐血是那个不给钱的。那个以前呢，在中国大陆那个血可以卖的，他给钱了。他就这个姊妹就跑到县城医院卖血捐血去卖血，卖了80块钱。那回来就把这80块钱送给弟兄。所以说你侍奉神服侍人没有爱是不行的，只有爱，带着爱的侍奉才能蒙神的悦纳，才能蒙神的纪念，才能蒙福。但是你要用爱心去付出，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但是这个道理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尤其是对教会长期在教会参与侍奉参与服侍的人很难，你一天两天有爱可以，但是要你什么一年两年一直要有这个爱心去服侍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做到。所以说当使徒保罗他在米利都他勉励以弗所的教会，要他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士比受更为有福。那么这些以弗所教会的同工，他们有没有听进去这句话？我想他们肯定听进去了，他们也照着保罗的话去做了。但是你要知道时间一长，时间一长，尤其是教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时候，教会内里面有异端的搅扰，教会外面有环境的逼迫，那个时候罗马教会罗马帝国罗马人开始逼迫神的教会，那么那个时候你就很难再有爱心去做事情。当你失去爱心的时候，当你这个困难难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爱心就会渐渐的冷淡，就会慢慢的失去爱心。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你在做，但是只是什么机械性的在做事情，没有爱心的。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一章啊，第二章一到五节这个地方，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五节，那么圣灵就借着使徒约翰责备以弗所的教会，责备他们什么事情呢？就是责备以弗所教会啊，他们的爱心渐渐冷淡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启示录二章一到五节，启示录二章一到五节，在启示录二章一到五节呢，启示录二章一到五节，使徒约翰他写，他说啊，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也称适应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称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以弗所教会的同工那个时候还是一样在辛苦，一样在劳苦，但是他们起初的爱心慢慢的失去了。所以说圣灵借着使徒约翰警告以弗所教会要把爱心找回来，你光劳苦不够，你光去咒不够，你要有爱心去咒。而且圣经这个地方在讲得很严厉啊，他说你要什么，你要把爱心什么找回来，而且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圣经怎么说，他要把以弗所教会的这个灯台挪去，这是很严厉的事情。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了，我有个传道人到我们教会来访问，来讲道。那么我那个时候呢，我就请他啊去探访一个生那个癌症得癌症的一个弟兄，已经是啊就是已经末期了，得癌症弟兄。那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传道人嘛，所以说我们来到传道人，我们都请他去，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就请他去为这些生病的肢体为他们祷告。那么我就带这个传道人去，这个牧师去为这个弟兄祷告。当然，他也祷告了，然后呢，我也祷告了。当然，因为我是比较知道啊，这个弟兄啊，然后我一定很感动了，就有流泪啊，来恳切的为他的家人祷告。这个祷告完了，这个牧师跟我抱歉啊，抱歉，他说真不好意思啊。他说我做牧师做久了，说现在祷告啊都是一套一套的话就讲出来，有口无心。他觉得他对不起，他说牧师常常要为人祷告，祷告到后来他这些词是一套一套的，出口就而出，是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不是的，只是他讲习惯了就出来了。要有爱心，因为你时间久了，你的爱心就没有了，往往都是一些口头的机械性的一些动作。所以说保罗在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节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他说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不是一时一刻，爱是恒久忍耐。那么下面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是比受更为有福的福这个字。那么这个福当然不是指我们地上属灵物质的祝福，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大概好多人都要去侍奉神去了，因为大家都发财，不是这样，不是指物质上的祝福，这个也有包括物质上的祝福，但是也包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知道当使徒保罗吩咐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时候，讲是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保罗到了罗马的时候，关进监狱里头，他不知道，还不 make sure 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们有没有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就特地又写了一卷书叫以弗所书。 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使徒保罗在详细的讲明在基督里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而且这个福气不是将来才得到这个福气，乃是今生就可以拥有的这些福气。那么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人会讲了，这福在哪里？你告诉我什么是福在哪里？那么这个更为有福，福体现在什么地方？第一个体现是什么？神的赏赐在前，人的付出在后。很多人他不愿意参与侍奉，往往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恩赐啊，没有能力。但是我想许多参与已经服侍神的人，包括兄弟我在内，可以跟大家见证说，神先赏赐在前，付出在后。神一定会先加添能力给你，然后才会让你去做这个事情。神不会说要一个人去，就像中国人讲的，叫你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给你米却要你去烧饭，不会这样。神的赏赐在前，人的付出在后。我们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使徒彼得，在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头，那个第一节到第十节讲了一个故事，讲一个瘸腿，一个瘫子，是不是？这个摊子呢，他跟人家要钱啊，要人家给他钱，那么他就找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到圣殿门口，而且圣殿一个很好的地方叫美门 ，Beautiful Gate 那个地方，在美门门口跟人家要钱，这个他遇见使徒彼得跟约翰，他就想跟使徒彼得跟那个约翰呢，跟他要能不能希望他们周济他一点钱给他，但是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人没有钱呐、啊，是不是？所以说彼得就跟这个他们愿意帮助这个人，但是他们却没有钱帮助他，所以说彼得就对这个摊子讲了一句话，叫摊子看着他，他对摊子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年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是给的他有的，不是给他没有的。他有的什么？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伸手一拉叫摊子起来，这个摊子就痊愈了，起来行走。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你就知道神赏已经给了你能力，赏赐已经给这样能力，让你去奉这个耶稣的名。今天我们有没有？今天我们有没有耶稣的名？我们有啊，我们都可以奉耶稣的名叫摊子起来行走，只是你不愿意去做。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叫穆迪弟兄啊，在美国今天还有一个穆迪神学院啊。穆迪弟兄是19世纪神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仆人，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啊。他传福音，他的这个正道非常有能力啊，在美国，在尤其是英国、欧洲，有成千上万的人因着穆迪的讲道信主，他很有能力。但是你要知道穆迪，你要知道如果你看穆迪传的时候，你知道穆迪小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人。穆迪小的时候，他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那么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他母亲还怀着双胞胎儿子，双胞胎，他兄弟有7个，家里很穷，因为他父亲死的时候欠了人家债，人家债主把他家里的东西都搬光了。他说穆迪家里很穷，穷到后来冬天他甚至没有柴生火，冬天一家人就只能围坐到床上，很冷，没有柴烧。那么穆迪自己呢，他只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上了小学2年级，因为家里穷，所以说他穆迪6岁就出去打工。那么然后呢，不只是这样，穆迪因为他从小穷，他自己性格也是那种腼腆的性格，然后他还有一个毛病，口吃，讲话叽叽巴巴的口吃。那么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后来成为这样一个大有能力传讲福音的讲道大有能力的人呢？所以当穆迪信主以后呢，他跟神求，他说神啊，我要为你做见证，我要去讲道。后来他就跟人家就神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呢他就去讲道。那等到他第一次讲道，他站起来的时候啊，他涨得满脸通红脸，这个呢他话讲不出来，他叽叽巴巴叽叽巴巴，你不知道口吃的人呢、啊、 如果想要讲，有的时候口紧张起来，他一个字都蹦不出来，就叽叽叽叽，他就出不来，很难受。这个时候，魔鬼就在穆迪的心里头就跟他讲，他说：“你看你这个人，像个呆子一样的，人那么多人都在笑话你，就说你何必呢？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你这个普普通通基督徒就行了，你干嘛要起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感谢神，神给他恩典。我们知道穆迪，神给他讲道的恩赐，神给他大有能力，以至于后来这个很多人都因着他的讲道能够认识主，能够信主。神穆迪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我记得穆迪有个故事，他讲，他说有一次他跟神求，他那个时候已经很有能力讲道，但是他跟神求，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啊，这个有点这个就是理性，这个扣学理性的事情兴起，所以很多传道人他用这个扣学知识来证明神的存在，讲神的事情。那么穆迪跟神求，他说：“神啊，你给我扣学知识，让我也用扣学知识来讲道。”结果神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那些知识，你有我就够了。”只要他用圣经，所以说穆迪讲到都是讲圣经神的话，然后用他自己的见证把它讲出来。所以圣经里面讲，这个地方是比受更有福。这个第一个福的体现是神的赏赐在前，人的付出在后。神给你，你可以先赏赐后付出。所以神不是不给你，让你去做这件事情。第二，走不动了，这不会啊。OK， 那么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福的第二个体现在是，当你付出的时候，神就会加倍的祝福给你。你付出的时候，神会加倍的赐福给你。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境内啊，有一条河叫约旦河，是不是？那么约旦河的起源呢，是在黑门山赫尔蒙 Mount Hermon 那个地方，它有个雪山，那个雪山的雪，那个终年积雪，它的雪水融化就变成那个约旦河的一个源头。那么约旦河一直往下流，从北往南流，那么一直流呢，它湖，这约旦河上面有两个湖，一个叫加利利湖啊，所以说这个约旦河水先流进加利利湖，然后再从加利利湖流下去，那最后呢 end up 在哪里呢？在这个另外一个湖叫什么？死海或者是什么，或者沿海这个地方另外一个湖。待会你会发现呢，在约旦，在这个加利利湖两边，加利利湖里头有鱼，然后呢周围很富饶，因为它有生命。但是你要再去看这个死海，这个死海今天又成为盐湖，为什么呢？它水流不出去，水就停到这个地方。那水停在这个地方，这个水就慢慢，这个矿物质就出来，就变成什么，盐分很重。所以说死海那个地方它没有任何生物，甚至连鸟都没有。为什么？它没有生命。所以人的侍奉也是，你去侍奉也是一样。当你去侍奉的时候，当你去付出的时候，就像一个什么，这个加利利湖一样的，神的赐福给你，然后呢你把这个福传出去。但是如果你要只是知道神的祝福，你却不肯去把你的神的福，把去服侍人，去做一个恩典的管道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神的福就停到你这个地方，就像这个死海一样的，你的生命就会枯萎，你就会没有啊，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死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人啊，当神给他，神给人恩赐，给人财富，给人恩典的时候，他不只是要给一个人他自己用的，神也是要他去用他神所赐的恩典去服侍别人，去帮助别人，去使神的名得荣耀。如果你守着神的恩典，你却不肯付出的时候，你就跟这个死海一样的，神的你的祝福就会越来越少，生命就会枯萎。但是如果当你去把你神给你的恩典，你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去跟别人传递的时候，愿意用神的恩典去帮助人的时候，那么神就会更多的赐福给你，更多的就像加利利湖一样的，更多的流进来，更多的出去。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今天基督徒的人生 不是一个承受恩典的容器。今天很多人说跟神求恩典，甚至很多诗歌就是神啊给我恩典。今天基督徒不是成一个承受恩典的容器，乃是一个什么承受恩典的管道。你要把神的恩典传出去，你不要只是把圣殿留住了，你就自己偷偷的享乐，不是这样。你要传递出去。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讲一个戴德森弟兄，大家也知道，我经常跟大家提到戴德森弟兄，他是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戴德森弟兄他这个21岁就来中国大了，中国就传教士，宣教士，最后服侍主60多年在中国，最后死在长沙湖南。那么戴德森弟兄他在前期的传道生活呢，他自己写了一本自传，唯一的一本，只是到他前期的这个在中国宣教的生活。那么戴德森弟兄啊，他讲过他一个故事。当他讲他刚开始已经决志要出来做宣教士，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神感动他，带领他到这个伦敦的医学院去做这个医学生，去学医学知识。他本来希望到中国来当做医生，一边行医一边传福音。那么这个戴德森自传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因为那个时候戴德森已经开始服侍在教会里讲道。那么有一天呢，他讲完到下午了，那么有一个人呢来找他，一个很穷的人，穿得很破烂的一个人找他，请他到他家里去。为什么？他说他太太啊刚刚生产，然后呢也生病了，那个请他去为他太太祷告。那么戴德森弟兄就赶快就跟着这个人去了，到了这个人家里，这个人住在一个很贫困的一个地方，一个很破旧的房子里头。他就为这个人的太太，因为刚刚生完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也很瘦小，然后有气无力的，因为家里没有钱嘛，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这个人呢就跟戴德森弟兄讲，他说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一点，行行好帮我一点。那时候戴德森弟兄口袋里头有钱，有多少呢？他只有一个2个先令6个便士，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个 quarter。 但是那个时候钱很值钱，这个2个先令6个便士呢就够他一个礼拜的这个吃饭的钱。所以他口袋只有这么多钱，所以他就心里就想，他说我如果我把这个钱给他的话，我这下一个礼拜啊吃饭就没有着落，是不是？他也是个穷学生，他也不是说口袋有很多的钱，10块钱了掏一块出来，大家都很容易。今天很多人奉献是因为有10块钱掏一块钱，或者1万块钱掏个10块钱，觉得很甘心乐意的掏。但是戴德森弟兄不一样，他只有口袋只有2个先令6个便士，一个 quarter 的钱，所以叫他拿出来，他就心里的很犹豫这个事情。他后来想，他就不想拿，他就跟着他说我来为你祷告，让神来帮助你，是不是？他说神会看过，因为神是那个看过我们的主，神会帮助你。他就跟这个人一起祷告，这个他祷告啊，他就祷到语无伦次，这个心里很难过。一方面心里头有声音在指着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他不能帮助他。但是一方面他心里就很挣扎，这就是我唯一的就仅有的两个先令六个便士只有的钱，我给了他我有没有。所以他就祷告，就祷得语无伦次，祷到后来他站起来以后啊，他觉得他不能这样做下去，他觉得他这样心里很难受。后来他就一咬牙，他说好吧，他说他就把这个口袋的钱呢，两个先令六个便士的钱呢给这个先生，跟他说，他说我跟你实话跟你讲啊，他说我口袋里，我是个穷学生，我只有这么多钱，我把口袋的钱都给你了，很不好意思，我只有这么多钱。他就回家了。结果他那走了以后，他心里头非常的神把喜乐充满他的心，他觉得心里非常的，尽管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但他心里都很欢喜很快乐。就等他晚上回到家以后啊，他也不知道下一个礼拜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就等他回到他住的地方的时候呢，这个门房的太太啊，就这个 owner 的这个太太呢，就给他一个信封，一个厚厚的信封。他就回到住的地方，就把它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手套，人家寄的手套。这个他把手套拿起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手套里面掉了一个是半个英镑的金币出来，就相当于是2倍的钱出来了。 啊，他激动的马上跳起来了。他说他马上跪下来感谢神。他说他跟他讲，他说如果是这个伦敦的这些银行家呀，如果像这样发财，说是给多一倍，给一个就马上就得到两倍的话，这银行家都不要去做生意，都要去做宣教士，都要去做传道人去。所以说圣经里面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付出的时候，神会加倍的祝福你。这不是带着弟兄们听，我可以跟大家讲很多的故事，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可以。你给出，神就会加倍的赏赐你，你不给，神的赏赐也不会给你。那么施比受更为有福体现在第三个地方，是你的付出是做在主的身上。你的付出是做在主的身上。我们知道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他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看看马太福音25章34节。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啊。他说这段经文，他讲，他说于是想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这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那今天我们去服侍神，服侍人，从人看来你只是什么，坐在人的身上，但是在神的眼里你是坐在谁的身上？主的身上，神的身上。神会纪念你的付出。所以说这些事你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说基督徒的侍奉从外表看是人的身上，但是他实在是坐在主的身上，因为神会纪念这个事情。在休斯顿的中国教会有这样一个见证，有这样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事情。一个姊妹，那么他教会里来了一个大陆来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刚到美国，这个没有车，离教会住得蛮远，所以说教会一个姊妹呢，就主动愿意去接这个姊妹来教会，每个礼拜天都去接她。那么这个姊妹住的家呢，与这位这个大陆姊妹呢住的家蛮远的，所以她每个礼拜天呢要花30分钟到这个老姊妹的家去接她，然后呢。再接他到教会，然后呢回来也要花30分钟送他回家再回家。那么他怕这个大陆来的这个姊妹呢心里都不好意思，过意不去呢，他就跟他讲，他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顺路啊，我顺路来接你的，没有关系的。那所以说一直接这个人呢，接这个老姊妹接了差不多2年时间。结果后来这个有一次这个牧师，教会的牧师就问这个大陆来的这个姊妹，他说你每天来教会怎么来的？这个老姊妹说，哎呀，他说感谢主啊，有人接送我啊。然后他说牧师兄是谁谁谁接送，那么这个老姊妹讲什么某某姊妹接送他。然后呢这个老姊妹说这个牧师觉得，哎呀，这是真不容易，这个姊妹每个礼拜天都来接送你。这个老姊妹说没关系啊，他顺路的。这个大陆来的姊妹讲这句话的时候呢，那位接送他的姊妹就在旁边，他听了以后心里就非常生气，我每个礼拜天呢来去早晨送接他半个小时，送他半个小时，每个礼拜天一个小时都要这样来接送他，兜走好多弯路，这个弄了2年他竟然不值得一点都不那个感恩，而且说我只是顺路，好像是我可是。然后他讲好，他说我下个礼拜我就不接你了，我看你怎么办。但是当他这个姊妹心里头有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 圣灵马上在里头就责备他，因为你接送的咒是咒在这位姊妹身上，但是你真正服侍的是神，你是咒在神的身上，你是为神的缘故要服侍这个姊妹，你是为神咒，不是为这个老姊妹咒。所以说这个姊妹继续来每个礼拜天接送他，不管他怎么讲他还是要接送他。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很多时候好多人真的，你好多，我们感谢神呢，我从小到大上学以后就一直在学校里的转悠，接触的人全都是学校里头的，但是自从来了教会以后就接触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人，什么人都有，好人也有坏人也有，乱七八糟的人都有。但是感谢神呢，神让我在教会学了很多功课，让我在教会服侍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因为如果是按人来说，有好多人我看见他我都不要跟他站在一起，但是为了神的缘故，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平时有些人他一讲话他一站那里你就不要跟他打交道，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都是主内的肢体，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看从人来看我们是在服侍他，但是圣经里面讲我们是住在主的身上，神会纪念，说是比受更为有福的第三个体现是你付出，你的付出是住在神的身上，不是只是住在人的身上。那么是比受更为有福的第四个体现是什么呢？是当你付出的时候，你做工的果效要存到永远。圣经里面有好多经文讲这句话，他说箴言十九章十七节，他讲是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赐。那么到了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他讲他说你摆设宴席都要请那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么诗篇里面一百十二节章第九节，他讲他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么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讲是比受要他们纪念主耶稣的话，是比受更为有福，是要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将这些做工的果效将来要存到永永永远，要他们去顾念肢体的需要，顾念肢体的贫穷。所以说今天当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不要看见人家有需要的人你就把脸撇过去，只是跟人家说好好我为你祷告神祝福你，不要这样。但你看见有弟兄有贫困的弟兄有需要的弟兄，你不要塞住自己灵敏的心，你要去帮助他，你不能只是说我为你祷告，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神那里去。神既然让你遇到给你这样的恩典给你这样的机会去帮助人，你就要去帮助人，不要去推迟。我记得吴勇长老他讲了一个见证呢，这个见证是讲他师母的见证，不是讲他自己。那他有一次吴勇长老到纽约教会，他去什么呢？去办那个布道会，那个特会。特会呢，这个特会当中呢，有一家大概七八个人来了，一家人呢围着这个吴勇长老的吴勇长老师母，围着一圈呢跟他鞠躬，谢谢他说，称吴勇长老师母是一个救命恩人。这个吴阳长老四母他不认识他们呢，他怎么会叫他就救命恩人呢？后来一问呢才知道，原来这个在台湾的时候这个有吴阳长老他们那时候教会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到他们教会去跟他们讲，他说这个某某他们就那个人知道他的一个知道一个同事最近过世了，突然过世，这个留下了一个他的太太留下了三四个孩子。因为这个先生构思的很年富力强的时候中年构思，所以这个太太这个先生一构思呢家里这个顶梁柱没有了，然后这个太太的心里很痛苦很伤心，每天哭，然后呢好像就是想要自己要自杀，有这个倾向要自杀。但是这个太太呢是好几次想要自杀呢，又看到自己几个孩子，他走了有几个孩子又没人照顾，又舍不得，所以一直很痛苦。然后呢，有点精神有点不正常了， 那么所以说这个人呢就到了教会里就跟他跟那个吴用长老讲说能不能你们教会派个人呢去看望他。那么后来呢吴用长老的四母就去看望这位就是施教丈夫的这位主内姊妹。那么其实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帮他什么钱。那么吴用长老的四母他去干什么呢？吴四母去只能陪着他，他哭了就在旁边陪他哭，就听他讲，让他陪他。然后这个失去丈夫的这个姊妹，她老姊妹，她就讲，她说她每天晚上呢，她就说没办法，晚一到晚她就很难过，她就没法过下去，因为每天本来傍晚的时候，她先生应该回家的时候，这个现在先生走了，她等不到先生回来，就很痛苦。然后呢，吴用长老师母吴师母呢，就每次就陪这个太太陪到太阳下山，天都完全黑了才回家来，这样一直来关心这个老姊妹，关心了三个多月时间。后来呢，这个寡妇呢，就跟这个老姊妹就跟那个吴用长老师母讲，他说我已经好了，我不会再想自杀了。他说，然后呢，这个他就跟他讲，他说谢谢你啊，这个几个三个月来天天来看我，天天来陪我，他谢谢吴师母。然后呢，还当然给了吴师母一点点小的东西。那么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结果后来呢，当吴用长老到纽约的时候，这个。他的儿女，这几个儿女都后来都出来了，就到这个女儿到了纽约，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的妈妈一直告诉他女儿，你要记住，我们家有一个救命恩人，就是吴思谋。所以说，当这个他的女儿听见吴用长老到纽约来办这个特会的时候啊，就特地带着一家子去到这个吴用长老师母那里去向他感恩，谢谢他，谢谢他的救命之恩。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做的事情别人上可能记着，这是你为神做的事情，你付出的时候神会纪念，你做过的苟笑一定会存到永永远远。所以说感谢神了，今天早晨让我们借着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五节，我们学习到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样一个主耶稣的教导，这是我们侍奉神的人是侍奉的一个正确的心态。因为你只有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才会去愿意去参与侍奉，只有明白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含义的时候，你才能长期的长久的侍奉下去，否则你这条路走不下去，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说当一个人你去实行施比受更为有福，神就要加添恩典祝福在他的身上。当一个教会去实行施比受更为有福，教会神要加添恩典祝福在这个教会里头。当一个国家去实行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神就要加添恩典祝福在这个国家的身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这个17世纪、18世纪，我们知道在欧洲有一个很大的革命，叫什么？工业大革命，是不是？工业大革命，这个技术科学技术发展的很快，机器、蒸汽车什么都发，蒸汽机什么都出来了。那么这个呢，就引起这社会财富啊分配很不均，富的人越来越富，穷的人越来越穷。那么这个是所以说在欧洲的这些好的国家，它的社会矛盾呢非常的激化。那就所以说我们在欧洲有两个，因为工业发源那个大革命发源地是在英国。那么后来到法国、德国，那所以说你看这个法国跟英国，它是挨到一起的，隔一个海峡。那么当那个社会矛盾激化、贫富不均的时候，那么在法国发生了什么呢？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结果那帮人起来造反，这个穷人起来造反，结果不只是造反，把这什么，把这个法国的皇帝砍头了，这是法国大革命。但是后来你可发现呢，在工业大革命发源地英国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这个大革命，没有这些动乱。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在英国啊，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江威斯里，同时代约翰威斯里。那么约翰威斯里是神手大重用的一个仆人。那么他那时候他在英国的时候，他看见英国的这个矛盾，这些社会矛盾以后啊，他在英国他就推动一个运动，叫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 圣洁运动。那么圣洁运动呢，它特别注重圣洁，还注重是什么呢？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这一句话。 所以他们就鼓励这个基督徒出来要学会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那些信徒，他这些参加约翰卫士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都学会这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甚至于他们到了一种程度，他们每天打招呼，他不是说是 Hello, how are you? 他是什么呢？是 more blessed。那么这个话怎么来的？是从这句话来的，是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所以他们每天见面的第一句话是 more blessed。 所以说因为约翰卫士里推动这个圣洁运动，推动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结果呢，英国的很多那些富有的基督徒，他们就把自己的财富不是留给自己的子女，他把他财富什么捐出来给穷人。不只是这样，他们也对世界各地的福音施工传福音有负担，所以说英国那个时候拆派了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那么受到许多国家的祝福，包括我们中国。我们知道英国很多宣教士到中国来，包括戴德森弟兄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说你看那个戴德森传记里面，很多传记讲这样的见证，那些很有富有的人，他们过世以后都把钱什么家产不是留给子女，是给宣教施工，给这些宣教机构，给教会。所以说当这个基督徒都起来，这样一个国家就会受到祝福，这个所有的人民基督徒都会从这句话里面得到照旧，得到启示。所以说你看这个英国这个地方，所以说他就没有大革命，为什么？因为大家富人就把钱给出来了，在照顾穷人的需要，富人把他们把钱富有的基督都把钱给出来了，就宣教的施工。所以说英国没有大革命，而且没有说任何的暴乱，甚至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这个皇室也保留下来，到今天还在。如果不是约翰卫士理在英国推动这样一个圣洁运动的话，那么我想今天英国应该是没有皇室的，头早就给砍掉了。所以你就看见了一个国家去实行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神就要加添恩典祝福这个国家。所以说弟兄姊妹，侍奉神是神的恩典，是一条蒙福的路，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意义，都做一个蒙福的人。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主你借着使徒行传20章35节这一段经文，主你来勉励我们，主让我们看见施比受更为有福。主从我们这次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主啊你来加添信心，加添力量给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真是能够不只是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更是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能够行住这句话来。因为你的应许在天永不改变，因为你说过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相信主啊，当主你的儿女照着你的话去行的时候，你就要加添你的恩典祝福在你的儿女身上。当我们教会愿意去这样行的时候，你就要加添恩典祝福在主你的教会。主啊，这是我们巴不得每一位主你的儿女，我们都做一个蒙福的人，都成为一个你的恩典的管道，不是主啊只是承接恩典的容器。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愿主每一位都能成为主啊这是你的爱的管道，恩典的管道，让更多人因着我们能认识耶稣基督，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能够蒙福。主送我们这次谢谢主的恩典，愿主你祝福你的话，也祝福今天听你这边信息的每一位主你的儿女。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